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2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法轮大法好，伴我风雨兼程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选自明慧网2019年7月22号。因为去省人大控告洗脑班的迫害，要求惩办罪魁江泽民，我被绑架，是法轮大法好伴我走过了那艰难的岁月。第一部分，被绑架审讯和体检中喊法轮大法好。恶人扒掉了我家的门，闯了进来，让我体会了什么叫真正的破门而入。我当时只穿了一套睡衣，没有看他们，坐在床上发正念。看到我的不动，他们竟不知所措。僵持了一会儿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句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怎么不动手？几个小警察不知该怎么办。这时一个人说，抬床单，把他抬走。这样我被他们抬了起来。从出门的那一刻，我就开始喊法轮大法好。12月末的冬天很冷的，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冷。到了警车上，小警察们说，领导都走了，别喊了，等有领导时再喊。我没听他们的，继续喊。我曾经在监狱被迫害时，听一位开天目的同修说，喊法轮大法好时，看到另外空间的邪恶都化成脓血。我就定下一念，就喊法轮大法好，解体邪恶。到了公安局，几个小警察把我抬到一个屋子里，放在地上。我就只穿着睡衣，双盘着腿坐在地上喊法轮大法好。无论他们说什么，我不看也不听。后来他们急了，随手拿来裤子衣服蒙我的头，堵我的嘴，用腰带勒我的脖子，想阻止我喊法轮大法好。我依旧喊，只是听得不那么清了。看达不到目的，他们气急败坏地说，喊吧，我看你能喊多长时间，这样我就可以正常地喊法轮大法好了。但是一段时间之后，他们看我还没有停，就把我抬着放到审讯椅上，按着我坐好。我不听他们摆布，双盘着呼的用力向前，从椅子上一下坐到地上，没觉得疼，腿仍是双盘着。这时就已经喊了六七个小时了。他们看我嘴巴有些干，我自己没感觉，就说让我喝点水。我没理他们，继续喊。警察张婉蓉就拿着矿泉水瓶子往我身上脸上浇水，我的水衣湿透了，脸上头发上也全是水，坐着的地面砖周围也全是水。那些警察们外面都穿着棉警服，里面还穿着毛衫，房间的门是开着的，寒气一股股的袭来，但我没觉得冷，我继续喊着法轮大法好。他们很沮丧，因为审讯无法进行，石平和张婉蓉就走了，留下几个小警察轮班看着我。半夜里，一个来换班的小警察说，我耳朵里这一晚上就这一句话，回去睡觉做梦都是法轮大法好。这样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约七八点钟，公安局长王丽来了。因为是第一次面对面，我说，这里的其他人我觉得我已经给他们讲了很多了，就不想再说了，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见，我就给你说几句。他说，我就不理解，你们不是讲真善忍吗？事儿都做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这哪是真呢？我说，真善忍的内涵是极丰富的， 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。如果一个想偷东西的小偷不知道人家的东西放哪儿，我知道。他若问我，你说我该怎么做呢？我若说了，就是助纣为虐，就没做到善，所以我不说。这不能说是不真。我对谁都可以说，走到街上，出门坐车，我都可以说，只是不能对你们说，因为你们的动机是害人。我若说了，就是助纣为虐。王丽一时语塞，什么都说不出来。然后我又接着喊法轮大法好。大约九点多吧，张婉蓉和石平来了。张婉蓉说，咱们要去医院做体检，得讲点形象，别喊了。我没理他们，继续喊。他们很生气，几个人按着给我穿衣服，然后想往出抬。这时不知是谁喊的，拖走。然后他们就拽着我的胳膊从地上拖着，过了几道门槛，感觉到又是背后卡在门槛上，但没觉得特别疼。抬上车拉到医院，我一直在喊法轮大法好。到医院时我确实犹豫了一下，毕竟那里有很多熟识的人，不过想到张婉蓉的讲点形象，我意识到我的求名的心该去了，所以我又用了更大的声音。因为医院大厅很空旷，回音很大，自己都感到震动了。体检时没有女警察陪着，七八个彪形大汉都是便装，感觉上像社会地痞。而且视频全程录像，包括胸透、 B 超、心电。我抗议上前去抢录像机，被那些彪形大汉拉扯住。做完体检又把我拉回公安局。大约十点多吧，把我抬上警车，我以为他们是绑架我到看守所，但后来知道去的是拘留所。石平为了盖过我的声音，把警车里的音乐声放得特大，但我也加大了声音。这时我已经连续喊了近24个小时，没有喝水，更没有吃饭。躺在车上，因为闭着眼睛嘛，眼前忽然变成了宫殿，能看到墙壁是厚厚的金砖镶嵌的，散发着金光，好像不能用语言来描述，觉得金碧辉煌、璀璨这样的词根本不足以表达那种光耀。我睁开眼睛依然没变，但耳边还能清楚地听到车里放的音乐。过了很久才散掉，又变回了警车的车棚。我流泪了，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。到了拘留所，我看到了几乎和我同时被绑架的一位同修，我就加大了声音，想给同修增加正念。拘留所所长半开玩笑地说，拉回去吧，我们这儿不收，但最终还是收下了。没有让我穿囚服，而且还放了很多的吃的东西在我的床下的箱子里，说这是你喊法轮大法好喊来的。在拘留所我没有继续喊，当晚睡醒后觉得嗓子有点疼，稍有些哑，当时没往深想，只是奇怪，喊那么久都没疼，不喊了怎么还疼呢？现在悟道应该是接着喊的。四天之后开始绝食，十天管了两次食，第一次都吐出去了，一点没留，但第二次就是第十天的灌进去了。绝食第十一天，也就是在拘留所的第十六天早晨，我被背上了警车，送进鹤岗市看守所。第二部分，看守所喊法轮大法好，突破了点名报数。到了看守所检查时，医生说，这个人衰竭太厉害了，没有脉搏，低压30，高压60，建议送医院。省公安厅的支队长杨波命令打针，所以我被戴上手铐打点滴，一天打七针，连续打了七天。我不配合，一直喊法轮大法好。在打针的过程中一直喊法轮大法好，累了就高声念法轮大法好。那个看守所是所谓标准单位，非常严厉，经常有去参观的。每天早晚两次都是所长点名，必须站直报数，而且快慢要有节奏，否则就会被罚单列，重复机械起来坐下数次，直到喊到他们满意为止。我不配合喊法轮大法好，什么时候他们报完数我才停止。 恶警指使专门犯人就用手捂着我的嘴。几天之后，那个犯人的手指缝就起了一层小水泡，他们自己也知道是报应。那里有每周一次的全所的所谓集体学习，被监规和一些所谓的传统文化的东西，背不过就受处罚。开始时为了能看一看一起被绑架的同修的状态，我便跟着去了，当然不参与学习，只是去坐着。但只要遇到门就要报数，我没报，他们也没要求。忽然有一天要求我报数，否则就惩罚犯人。我知道这是我对同修的情被邪恶钻了空子，我就喊法轮大法好，被警察艾维一脚踢出很远，摔在地上。当时我体重也就只有七八十斤吧，像生物课的人体骨骼模型一样。我没有任何的抵抗力，在黑窝里唯一能做的就是喊法轮大法好，解体邪恶。我就继续喊法轮大法好，另一个警察田毅就从地上拖着我，拖过了几道铁门槛，后背被铁门槛卡磨，感觉一些疼，但能忍受。我还是高喊法轮大法好。到了提审室，他们把我反绑在椅子上，胳膊似乎快折了。田毅扇我的耳光，当时就看到的是闪电划过，只听到啪啪的耳光响，但感觉不到疼。我一直没停地直视着他喊法轮大法好。艾维命令犯人把脚上脱下的袜子塞到我嘴里，两只袜子塞到喉咙深处，我觉得那时已经窒息了，喉咙处的气管被堵住了。我用了最后一点力气，用胸腔蹦出法轮大法好，但他们根本听不到，或许能看到身体的震动。真的是师父救我，袜子似乎松动了，我没有被憋死过去，我可以用嗓子喊法轮大法好了，能听到轻微的鼻音。等到他们把我拖回监室，从我嘴里拿出的袜子上全是血。过了几天，警察艾维叫人点名时，用擦厕所的抹布堵我的嘴，因为那抹布上有消毒水，我的嘴唇都破裂了，牙齿也被塞得松动了，但我还是没停止喊法轮大法好。最后所长温奥学在点名时看到几个人摁着我塞麻布，就制止了犯人。从那天起，我真的能喊出声音了。几个所长一起点名，还有一班警察，每天两次站在窗前听我喊法轮大法好，而且喊声穿透整个看守所的监视。每当有参观的人群来时，犯人们喊领导好，客人好，我就喊法轮大法好，邪恶真的减少了。第三部分，监狱里喊法轮大法好。又一次被迫害到监狱，曾经四年的监狱经历让我有很多的观念，所以很难突破一些迫害。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坐小板凳，他们叫马座。如果任他们摆布，就会每天坐十七八个小时，直到你转化为止，才会减少时间。不管他们怎么打骂，我就是不坐，宁可躺在地上。就这样，我突破了马座的迫害形式。接下来就是晚上的点名报数。上一次监狱的迫害中，我因为不配合点名报数被上大挂迫害，所以有阴影，但我还是不配合。几个犯人拖着我到走廊点名，我喊法轮大法好，他们就每天准备毛巾，有塞嘴的，有摁着点名的，一片混乱。坚持了几天，表面原因是要过年了，其实还是我曾被迫害的阴影使我没能突破。最后是他们替我报数，我出去到走廊里稍微蹲一下，他们要蹲很久的，就像清朝拜皇上时说扎的那个动作。后来一个新来的犯人看我不蹲，从后面拽我，被犯人头给骂得狗血喷头。那个犯人不服气，问他凭什么不蹲，犯人头说别问我，有本事问大队长去，就是监区的区长，整个一个监区的警察头目。虽然没能彻底突破点名报数，但其他方面都很宽松。每天坐在床上， 监狱里除了很重的需要卧床的病人外，任何人都不可以坐床上。而且我换了三个屋子，都是所谓的攻坚组，也就是专门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的黑窝，没有给我做任何转化，甚至连一直滚动播放的污蔑大法的电视都关了。而且不许打被褥，铺白床单。铺白床单是监狱的一种规矩，必须铺统一的白床单，被子叠成方块，盖上统一的尺码的白盖子，有时用这个做的好坏来给犯人评分。监区的犯人头，他们叫道长，跟我说，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待遇？你知道，大队长知道，但我们不知道。这期间我又突破了不带犯人的名签，也是经过了一番磨砺，说只要不带名签就不让见家人。我想所有的情都得放，但后来真正放下的时候，见家人并没有被取消，只是开始几次受些阻挠，最终还是见了。我一直很简朴，很少买东西，也是为了减少麻烦，因为买东西要刷卡，然后要在写有犯罪字样的单上签字。后来我觉得这也是配合邪恶，给其他的同修带来麻烦，我决定突破这个签字的迫害。恰好赶上元旦订菜，我就要求订菜，结果不允许，说你如果签字就能订，我拒绝，喊法轮大法好。后来他们就嘲笑我，说你修炼人怎么能因为吃而喊法轮大法好呢？我说都是为了你们啊，释迦牟尼为什么要托钵？善待修炼人是你跟佛法结缘，给你们机会呢。听明白了，他们就不再劝我别喊了。他们不答复我，我就一直喊。在寒冷的冬天，一面房间比走廊还冷，我只穿衬衣衬裤，却喊得满身发热。晚上点名时，我拒绝站着，坐床上不动。七八个人就抬着我点名，我喊法轮大法好，他们就用麻布堵我的嘴，用脚踩着我的小腿，还有的坐在我身上，揪着我的头发，强迫跪着。直到点完名，我挣扎着不跪，身体疼痛，依旧喊法轮大法好，减轻许多。这样反复了几天，我被送小号迫害。我只穿着衬衣衬裤，他们强行给我穿上单球服，揪着我的头发，抬到大约三四百米的小号。小号里没有暖气，元旦之前天是很冷的，我被脱光了，平躺在地上，几个人摁着检查搜身，只是觉得稍有些凉，揪着的头发抬那么远也没觉得特别疼。在小号里我喊了几个小时法轮大法好，这里没人捂着我的嘴，我可以尽情地喊法轮大法好，喊声震动着整个小号。只有一个警察出来说了一句，别喊了，这里是小号，就再没人过问了。15天之后，我被送回监区，但环境变了，上铺白单，穿囚服，点名报数，马坐小板凳。我当然不配合，他们就变本加厉地折磨我，我就喊法轮大法好。麻布塞的嘴唇破裂了，血在往下流，牙齿被塞得松动了，脸上磕的一个大包，一个多月才消下去。我怕人家看见，一方面谎称我不想见家人，在里面却根本不通知我的家人来看望。我的腿被掐成死肉疙瘩了，一大片，我以为消不下去了。后来大约经历了几个月，我发现那些死肉疙瘩消了。我穿着单衣坐在地上，他们开着窗子冻我，我一点不觉得冷。犯人头说，我就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呢。最后答应我可以坐床上了，不铺白单，但是必须穿囚服，每天有专人给我穿，穿完后专门有人摁着，只要他们一放松我就脱囚服，而且只要囚服在身上我就喊法轮大法好，再没人堵我的嘴了。一直喊了四个月，终于我又脱下了囚服。这期间又有反复，我都是喊法轮大法好化解的。在这期间我又开创一些环境，都是法轮大法好使劫难化解。后来一位同修告诉我师父发表的新经文，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。 选自红银寺对联。我泪如雨下，感恩师尊的鼓励。出监的那天，我没签所谓的释放证明，但是其他出监的犯人都走了，只是不让我走。开始时没有悟到，后来才想这是迫害，需解体他了。我就走到监栏门口，对着警察办公室喊：法轮大法好，解体非法拘禁，解体610。声音震撼整个楼，其他监区都能听到。没一会儿就有警察来说送我出监，开着执法记录仪对着我问我为什么不穿囚服，我回答不是犯人。其他人出监时必须穿囚服到监狱二门才能换上自己的衣服，他怕我继续喊法轮大法好，就说那咱们好好走行吗。我就穿着平时穿的破了的单薄睡衣单拖鞋，在寒冷的冬天走了约300米的路到二门，没觉得冷，甚至还觉得阳光照得暖暖的。我以为天气很暖，可是我见到在大门外等了我很久的女儿时，发现她冻得浑身在抖，嘴一直在打颤。到二门不让我出门，说要报名，把我撵回到监狱大院冻着，我还是没报。后来悟到还要喊法轮大法好，解体邪恶，哪一关少了都不行。几经波折终于通过了，走出监狱。看到来接我的警察竟然不是610的人，是平时关系很好的一个警察。他说怕你看他们生气就让我来了。我心里感恩，是法轮大法好帮我解体了邪恶。我没换家里送来的衣服，就穿着那身被他们打我时撕扯坏了的睡衣回家了，半路还下车吃了饭，车程6-7个小时没觉得冷。同行的中学校长和那个警察也感到神奇，而且他们说这车走的比来时快太多了。这几天看了一些写施恩的视频，我就觉得应该把自己的感恩写出来，同颂施恩。感恩师尊赋予了我法轮大法好，伴护我走过磨难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路20年的苦与乐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流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8日。我生活在农村，是教师，我修路护路20多年了，村民也看清楚了，我不是装的，是那种有信仰人的高尚之举。全村子10-10号人加上邻村人，一提起我口碑是一致的，那是个好人，接着就大骂共产党不是东西。我从不跟别人夸自己修路怎么不容易，别人夸我时也只是笑笑。修法轮大法后，我做人处事上用真善忍大法要求自己，说话做事能够想着别人，不像以前那样自私了，心宽了，脾气改了，病也没了。我修炼后的故事很多，这里只讲一件事，就是20多年来我义务修村里的路。这事虽然不算什么，但可以说明是大法改变了我，大法让我修心向善，变得高尚。我家门前离公路有1里多远，这是一段土路，约2米宽，村子里的人都走这条路，多年来没人修，坑坑洼洼，尤其下雨天很泥泞，骑自行车不小心会掉进路边沟里，年复一年这路上留下了不少怨声和骂声，怨归怨，骂归骂，骂完后这路还是老样子，仍然是坑洼和泥泞。我修法轮功后心想，大法让我们做好人，要为别人着想。师父说，可是你们在修炼过程中修得自己越来越善，善到想问题都在为别人着想，修成一个无私的生命。见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怎样为别人着想呢？就体现在点点滴滴上， 这条路我上下班天天走，我不能怨和骂，我不得主动去修呀。于是我就利用早晚或周末时间，用手推车推土，把路上的坑坑洼洼填平，再用铁锹把路两边的草铲掉，路就宽了些。这事虽说简单，可刚开始干时也是经历了不少风言风语，做好事不容易，脸皮薄还挂不住呢。有人问我，你是不是想竞选村长？竞选村长得甩钱呀。还有人问我，你这样卖力，政府一个月给你多少钱？他们不信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，好像我做这事挺怪的。有个年轻人看了我几次后说，你是不是想上报纸出名？我只是一笑，他看我一锹一锹的担土垫路，累得满头是汗，就感觉我在图啥。一个邻居大哥说，我看你是闲的，管那事干啥？村官都不管，管他呢。妻子唠叨我，谁都不垫，就你走路啊。我说，倒好，不都方便了吗？时间长了，别人也就不说闲话了，村里人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，似乎找到了答案。我修路时，大人孩子走过时，眼神都是三分敬佩，我心里轻松，干得也起劲儿。别看是一里多长的路，天天人来车往，坑洼很多，得经常垫，尤其是夏天，一场大雨过后，路上是一泡子一泡子积水，如果不把泡子填平，大人孩子走路就不方便。这时候我就推上手推车，有时顶着毛毛雨，从远处推来一车一车土铺上。我家是山区，石头多，土少，从远处取一车土得走半个多小时，连装带拉，到地方要垫好摊平，半天也推不上几车。后来我就从近处的干河沟里挖土，把石头和土分开，一锹一锹端到坝底下，再扔到坝上边，再装到车里，堆到该垫的地方，那是很费劲的。装满一推车土得好长时间，有时赶上周末的话，我把家里活干完后会干一天或半天，有时干完活手掌都磨破皮了，火辣辣的疼。夏天修路是最费功夫的，天火辣辣的热，干一会儿浑身是汗，出力不出活，有时费事巴力把坑坑洼洼垫平了，一场大雨下来，路被冲得稀里哗啦，来往的车辆一压，泥土被带走了，路还是坑坑洼洼的。碰上阴雨连天，几天不开晴，我就披上雨衣，拎上锹，铲些沙子垫上，就这样不停地垫，不停地垫。村里人知道我话少，不爱吱声，也都知道我学大法，渐渐的，他们对大法都有了好印象。路过的村里人说，好人啊，有的竖起大拇指。一个卖种子化肥的村人说，赶明个儿，我找人给你写一篇文章，在报纸上宣传宣传，活雷锋啊。有的开车走到跟前，看我拿锹站在路边，在驾驶室里幽默地给我打个立正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大法弟子干什么都是为别人着想，付出时是真心实意的，没有虚假。如果我不修大法，谁扯那事呀？做梦我都不会想到会去为别人修路。这活干时间长了，偶尔也有怨言的时候，比如说路上的坑坑洼洼多了，我一人又干不过来，夏天热得像下火，干一会儿我心就烦了，心想堡子里几十户人家，好多家有三轮车四轮车，谁出出车拉上一车土，多容易的事呀，能顶我干好几天，咋谁也不长眼呢？大家有点风格，这路也不至于这样破啊。再说了，村干部整天想啥呢？又一想，我怨谁呢？谁逼你了？师父说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。见精进要旨境界。是呀，我没有做到无怨无恨和以苦为乐，境界不行，我跟常人比还叫什么大法弟子？后来因为上面有村村通油路的政策，这段土路修成了柏油路，可没想到质量太差， 不出两年，这段路出现了六七处严重坏损，不少地方还是坑坑洼洼，路面本来就窄，有时开车时都提心吊胆，于是怨声载道又来了。我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又开始了义务护路。我修路二十年的举动，村里人普遍是称赞的。有个开厂子的老板经常拉货走那段路，他看我常年修路，对我很有好感，有时路过时会停下车跟我唠几句嗑。有一次他开来一辆铲车，铲了一车土垫上，比我干几天都有劲。村民小组长夸我人品好，有时看我干得挺辛苦，也拿锹帮助干一阵子。2015年我实名起诉迫害元凶江魔头，后来上边来人查我，村干部出面挡住了。事后谈起这事，有的村民说，你要不是好人，这世上还有好人吗？有句话叫与人玫瑰，手留余香，为别人着想，为别人付出，自己也觉得高尚，福报的事也会到你头上。本来我是不善言辞、老实巴交的人，是人们说的那种没能耐的人，其实有能耐不过是想多得到一些世间的好处。我没能耐，大法给我的福报一样不少，甚至常人比不了，好事总落不下我。单位评高职时，不少人争得要死要活的，最后领导把这个雨点洒到了我头上。孩子大学毕业了，专业也一般，妻子愁得没法，却阴差阳错被一家大公司聘用了，坐办公室，工资待遇也高。不少人问我，你门子硬啊？我笑笑心想，有啥门子，不过我有师父，我师父伟大，是伟大的师父和大法造就了我这样高尚的弟子，不然哪有我今天。我妻子不学大法，前些年受造假宣传影响，反对我练功，为这事仗没少打。渐渐的他看我脾气好了，二十多年来没吃过一片药，身体好，也信了。有时偷偷拿我的大法书看，有头疼脑热的他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说挺管用的。我清楚大法是有威力的，愿世上所有善良人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都能得到福报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心讲真相，多救度众生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雪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5日。最近我对师父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师父在这篇经文中说，如果这个人发誓，我为共产主义如何如何献出生命，大家想想，这个天理可不是那么随便的，发誓是什么意思啊？人讲出的一句话，神都给你记上。你发誓为共产邪党贡献生命，大家想想，你的生命就被共产邪党管了，所以他任意摆布你。你们有的时候讲真相，他根本就不听，不是他不听，是那共产邪灵附在他身上，代替他不听。因为共产党邪灵有权利，因为这个生命归他。但是呢，我们大法弟子也很智慧，渐渐地明白了，我先叫你退党。我先说共产邪党的怎么坏，共产邪党干的邪恶事，讲他邪恶的本质，然后你叫他退党，他一同意退党，好，再讲真相，他就不排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归那个邪灵管了，他要再操控，神就消灭他。所以退党以后为什么好讲真相，就这么回事。看了师父的讲法，我心里明白了，原来有的人不愿听真相，是因为有邪灵操控他，不让他听。那我就先让他退出邪党，之后再讲大法真相，
他就能接受了。下面就说说我讲真相的一些经历。得用大法弟子的心去讲真相。有一次遇到一位60多岁的男士在路边休息，我向他打招呼，先生您好，送您一本书能看吗？他问什么书，我说是法轮大法真相。他说不要，我是共产党员，都40多年党龄了，我就听共产党的话，跟党走，党教干啥就干啥。我一听他中毒太深了，再讲下去可能会顶起来起反作用。我换了一个角度，先顺着他的执着说了一句，我说大哥，你觉得共产党再好也不能把命许给他呀，命只有一条，命没了你挣钱再多上哪花去？他听了一愣，谁把命许给他了？你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，必要时献出生命，永不叛党，这不是发毒誓把命许给他了？自己的命自己掌握，不能许给任何人。老一辈人都说过，不能随便发誓，发了誓要兑现的。他听完态度变了，笑着说，你说的对，自己的命自己掌握，不能随便许。我就进一步说，大哥，我看你是个好人，挺善良，就用福善这个化名从心里退出来吧，内心里想着那个毒誓作废，神看人心。他说行，我退。我告诉他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救人的，现已弘传至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，全世界都庆祝的日子，唯独在中国大陆是受迫害的。他也都能听进去了。我又给他讲了一些其他真相内容，他都接受了，还要了9瓶真相期刊等。最后他跟我说，你知道共产党是什么？是大牌土匪，一次次运动害死了多少人，太邪恶了。还嘱咐我，大妹子，你可要千万小心呐。我说谢谢你。讲真相不能靠嘴巴乖巧，得用大法弟子的心去讲，用理智智慧去讲，得看对方的接受能力，看其心结在哪里，把他拒绝真相的心结解开。真相使他的心受到触动。有一次我给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讲真相，送你一本书看吧。他问什么书，我说好书，真诚善良忍让大法真相，教人做好人做善事，只能帮人不能害人。他说是法轮功吧，我不相信法轮功，我是国家干部，退休了还开6000多元。还说你也退休了吧，拿着某某党的钱还反对某某党，你有良心吗？我微笑着回答他，您先别急，请问您如果不上班，他给您开支吗？您家属要没工作给他开支吗？某某党一不做工二不种地，他拿什么给我们开支？是我们老百姓养活了他，我们是纳税人。就拿我来说吧，在服装厂上班，我一天做的服装就顶半个月的工资，我上班几10年，退休到现在才开2000多元，和我创造的价值相比是不是太少了？就拿你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来说吧，出厂价才30多元，到你手里就成100多元了，中间除了成本费，剩下的都缴税了。我们每个人只要消费买东西，花的钱中就含税，我们都是纳税人，是我们这些纳税人养活着共产党和那些贪官，不是他养活着咱们，这个观念一定要变过来。他想了一会儿说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得考虑考虑，说着就走了。这次他虽然没有退，也是明白了，触动他的心了，起了铺垫作用，下次再遇到有人讲，他就能退了。给公安局长讲真相。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人，送他书，开始不要，我说您看看吧，这书可好了， 教人安真善忍做好人的是大法真相，大法弟子都是好人，是被迫害的。看看吧，您觉得有道理就相信，没道理咱就不信，看看还能有错吗？他的态度开始变得非常祥和了。你真聪明，我看看。我就给了他一本《九评共产党》，两本《明慧真相》期刊。这时他才亮明身份，说他是某县官局长。我问，你是官局长迫害大法弟子了吗？他说没有，我姑姑家的女儿是练法轮功的，连工作都没了，三天两头的被抓起来，我又把她放出去。我问，你姑姑家女儿傻吗？不傻。有病吗？没病。精神正常吗？正常。我一连问了她几个问题。我说，既然不傻，精神正常，她为什么要这样？被迫害的工作都没了，宁愿丢掉工作都不放弃大法，难道不值得你们想一想吗？修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错？如果真善忍是邪的，这世界上还有正的吗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煽动仇恨，活体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杀人谋取暴利，干了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事，如今已有20多万人实名控告他，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受到严惩的。我又说，你是公安局长，如能善待大法弟子，保护大法弟子，你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最后我劝他，你是党员，赶快退出来吧，给你起个化名明智，退出来吧。他欣然同意了。我一再叮嘱他，回去一定好好看看九评共产党和真相资料。他说一定看。类似的事例还有不少，我现在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刮风下雨也不耽误。我做的还很不够，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我要更加精进实修，用心用一颗大法弟子的纯善慈悲之心去讲真相，救更多的众生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向内找真好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9日。最近去医学法小组学法，在同修们比学比修的带动下，这段时间随着每天的静心学法、听法、背法、修心，我的修炼状态也在改变，遇事知道向内找了，感觉心性提高得很快。一天去哀同修家学法，同时请哀同修帮忙下载明慧周刊、修炼故事等语音版。下载完后，同修说，以后我就不帮你下载了，让你女儿买个移动硬盘做成系统，你自己下吧。我说行，回家我就和她说，让她教我。同修又说，以后来我家学法可以，不学法你就别来了。我接触的同修没一个不会上明慧网的，就连80多岁不会拼音的老同修都会，就你不会，真丢人。回家的路上我心很不平静，心想今天同修突然对我这个态度不太对劲，这些年来同修一直在帮我，帮我在法上提高，今天是不是在帮我去长期以来一直不去的依赖心呢？想来想去，是呀，我早就应该去掉这个心，真的应该好好修自己了。什么事总依靠别人怎么行？给谁修呢？从这一刻起，我暗下决心，一定修去这些不好的心。自己能做的事一定自己去做，绝不去麻烦别人，做个合格的大法弟子。我没有生同修的气， 相反，真的很高兴，因为知道找自己了，心里还非常感谢同修为我修炼提高付出的一切。为此，我真正的体会到了师父讲的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的法理。有师父真好，我一定做师父的真修弟子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